有单发愿没有愿文的，但是没有回向没有发愿的。回向里面没有愿，没有这个事情。回向里面必定有愿。例如我们平常念的所有的回向句啊，一开头第一个字都是愿啊。例如说愿消三障诸烦恼啊，这不一开头第一个字就是愿吗？回向必定有愿，愿以此功德啊，这第一个字不是愿吗？所以这个回向啊，与愿是必定有连带关系的，它是离不开的啊。有单发愿没有回向，这个是有可能。比如说有些愿文呢，它目标只是在发愿啊，但是如果有回向没有发愿是没有这个事情，因为所有的回向偈颂里面第一个字就是愿啊，愿生西方净土中。也是第一个字就是愿啊，那么可见这个愿发愿跟回向它是连住的啊，那么所以有发愿的修行的指南针啊，修行的目标来领导前面四种啊的功德去向于求成无上菩提的目标啊，这个发愿里面就包含了般若智慧的指针在里面的。是为五回这一句啊，就是总结啊。各位上次发的那个表啊，表里面呢，科判，各位看到没有啊？啊，那么这个外修五回速成有三段，第一节前起后，第二正是五证明五回，现在讲的就是这一段，证明五回。第一是表，第二是那么解释里面。从忏悔讲到劝请、随喜、回向、发愿，这就是所谓五回，五种忏悔的法门啊。这五种忏悔的修法都说完了，总结上面五回的文字，所以有一句是为五回，是指上文。上面所说的就是随喜品的第一开头修这个五回法门，那么这一句就是结，科判里面标示结是为五回这一句就是结，总结前文啊，到这里为止就证明五回啊，外修五回铸成的证明五回说完了，下面有一行多的文字啊，就是第三结示立仪。总结上文显示，这个五回修法呀，是通于以后一切的皆位的啊，所以叫做立仪，以此为例，立后边所有的皆位同样是以此为修法，所以叫做结示立仪。我这个科判跟这个四教仪的原文上面的那个科表的科啊，有些地方不大一样啊，这是凭我的看法重新去编排的啊。那么这一科就叫做第三解释立仪，正文就是下去诸位直至等觉，总用五回，更不再出，立此可知。这一段文就是解释立仪，根据这段文的内容啊。就把它扩泛叫做结示立仪。下去诸位，这是说原教的阶位里面，像现在刚刚开始讲外返位，外返的第一随喜位，随喜的这个五品位里面的随喜呀，有五回的修法。那么再往下读诵等等，一直到内返乃至三贤十圣。到了究竟佛果之前的等觉，所以叫做直至等觉啊。从这个五品一直到十地等觉啊，总用五回，他的修法总是不离这个五回啊。这个五回就是普贤十大愿，普贤十大愿，普贤菩萨的十大愿。这个十大愿王啊，第一是礼敬诸佛，第二称赞如来。第三广修供养，第四忏悔业障，第五随喜功德，第六勤转法轮，第七请佛住持，第八常随佛学，第九恒顺众生，第十普皆回向。 这五回里面就包含这个十大愿，普贤菩萨的十大愿就包含这里面。而这十大愿呢、啊、由浅入深，从凡到圣，人人都是要这样修行的。从初发心修行就是要这样做，一直做到成佛之前的等觉阶位还是要这样做啊。不过身为菩萨，他的观更熟胜，理更明白啊，所体悟的更深就是了。而凡夫所体悟的比较浅啊，但是还是照样这个思想上就开始这样修习。所以这个五回啊，有包含普贤菩萨的十大愿，普贤菩萨的十大愿一直到等觉都是要照修的啊。你看看普贤菩萨的这个十大愿王的文字里面有好多都是不是我们凡夫所能想象的啊。例如这个礼敬诸佛啊，每一个身要礼拜无量无边诸佛，每一尊佛前我要现无量身来礼拜啊，一生礼多佛，多生啊礼一佛，多生礼多佛啊，这些都是大菩萨的境界他才能做到。我们凡夫啊，顶多能做到一生礼一佛已经是很好了，恭恭敬敬一个身礼拜一尊佛，恭恭敬敬拜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啊，一生礼一佛就够好了。那么如果说是要一生礼多佛，同时礼拜多佛，那如果不是这个修观的功夫很深的人就不容易做到啊。所以这都是普贤的十大愿啊，你不要小看五回，五回就包含普贤菩萨十大愿，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没成佛之前都是要这样修行，离不开的啊。所以呀、啊，从初发心的位次一直到等觉，所有的位次，所以叫做下去诸微啊，直至等觉。所谓下去是指后文呐、啊，指文字以下，并不是位次之下，位次是一直往上升的，位次。一直往上升，一级一级，好像上楼梯一直往上升的。而文字呢，是从此之后，后文是往下啊，文字是下去，而修正是往上啊。不要误会，以为是一直修一直下，不是这个意思啊，那就颠倒了啊，也不是楼家了啊，就别家不是楼家。那么一直到等觉的最高的结尾，总用五回。总是用这个五回的修行的法门，更不再说后文呢、啊，就不必一每一个阶位都要把这个五回列出来，都要把五回说出来，那不必那么麻烦了。历此可知，以此为例，以这个随喜的第一开头所说的五回为例，以后都是这样子修的，所以叫做结示利益。总结上文显示后面各位都要以此为例，一直修到成佛，这叫做结示利益。我用这个科判呢，好像含义比较圆满，所以我重新把它编定这个科判。中国佛教从佛法传来之后，尤其唐宋以后啊，中国佛教的一般修行的人，无论在家出家，很受这种的修法的影响啊。为什么？你看现在普通一般学佛的人，他除掉拜佛念佛之外，读经之外，你叫他修观，他已经是莫名其土地躺了啊。他还懂得什么叫做修观不修观吗？现代的人如果不是对佛法能够深入真正了解，你也叫他修观很难的。您就是在文字上能够懂的，而要叫他修观做起来也有困难啊。啊，论看经我看的不少了，四十几年来我看经看书看的很多，这些道理我都懂，懂是懂了，只是凭人数他薄，自无半钱份。您叫我修观，我也观不起来，我也不会观啊。只是懂得文字上这样讲，要做不那么简单，不是那么容易。所以唐朝的善导大师说：“这凡夫啊，心粗境细，观心难成。 凡夫的心很粗，而所修观的境很细。心既粗，观境又细，那么要修观要成就就很难成就了。所以因此之故啊，善导大师就提倡注重在四相上的修行，因为你要修理观很不容易成就。那么因此这个四相上的修法一直流传到今天，大家只是还保持这种的修法啊，四相上的修法，拜佛呀，念佛，读经，拜忏，好像平常时的修行离开这些之外就没有了啊。您叫他要真正去修干修观，很难做到啊，因为这个修观啊，要完全靠内心，很不容易的事情。叫你懂，尚且还不容易修好，何况叫你不懂啊？叫你不懂，那根本就没有办法观啊。所以因为这个修观比较难啊。而且这个修观要靠内心，外表表现不出来的，有没有修观谁也不知道。您坐在哪里打妄想，你说你修观也可以骗人啊，因为你的心怎么做人家看不到啊，因为你不是慧中果师啊，南阳中果师他就能看到你的心啊，你现在在动什么念头他一看就知道，因为他有他心通，我们没有他心通，你的心里在做什么我们没有办法知道，那你就可以骗我你坐在哪里修观啊。那么实际上那不是骗别人，是骗自己啊。那么因此之故，佛法流传到现在啊，四相上的修法如果还能够保持还算好，还有个外观上啊还是像过修行人啊，念佛呀，拜佛呀，啊，读经啊，拜忏呢，但是四相上努力进修啊，有事就能显理，事没有啊，理无形无相更是没有办法表达出来了。所以有人说啊，你只是会做这些四相的苦行，好像是没有什么作用，不能这样说。我们末法众生，如果不靠这些四相的修法，你叫他修理观，他好容易，他从哪里修起？所以因此之故啊，我们要好好的，纵然是四相的修法，我们还是要努力进修啊。那么慢慢学习啊，懂得教理，能够理观，当然是最好了。这个随喜，五品当中的第一随喜讲完了。
天台四教仪，现在讲的圆教的位次。圆教的位次是一二经别名。就是阎罗经跟法华经，法华经只是前面的五品位跟六根清净，那么其他的都是阎罗经的这个位置。那么现在是还是讲五品上师啊，讲第一随喜品讲完，现在是要讲第二读诵评。读诵评正文在第31页，31页的第五行，上次是讲到下去诸位直至等觉，总用五回，更不再出，历史可知。上次讲到这里，现在就讲读诵评。二读诵评则，因为这个文字少啊，我们不再细分科。书本里面上面也有科判，那么如果需要详细的科判，看出书本上面的科表就可以知道啊。那么不用科判也可以的，因为这个文字不多啊，科判太多了反而会嫌烦啊。五品的第二读诵品，就是随喜进一步啊，要读诵大圣经典啊。那么下面所引证的经文经云，何况读诵受持之责，这个经就是指的法华经。 无凭位的所引证的经文呢、啊，都是出在法华经，而且都是在分别功德品，啊，就是法华经有七卷，这是第五卷最后的那一品，分别功德品第十七，啊，前面的随喜品经文里面就说，又复如来灭后，若闻是经而不悔之，其随喜心当之以为深信解相，啊，这是随喜第一的随喜品。现在接下去就是讲读诵品经文，连著就说，何况读诵受持之责，啊，何况读诵受持之责，就连著前面的随喜的经文而来的，所以接触上文就有这一句经文，啊，意思就是说。能够做到随喜，已经是能得很大的佛法的殊荣了，何况进一步能够读诵大圣经典啊？那么现在这个读诵啊，就是指的法华经啊，何况能够按照法华经去读去诵，来加以受持啊？所以说，何况读诵受持之责。何况啊，就是指前面随喜功德已经很大，再加上读诵受持当然是更大了啊，所以用何况来显示更大的意思啊。读对文阅读，我们平常所谓诵经啊，实际上是对着经文的，看着经文念，例如说法华经、金刚经啊，那么差不多都是看着经文来念，那就叫做读。诵啊，离文越诵，离开文字能够背得起来，简单说背得起来，背得起来不要看经文就能够念的，那才叫做诵。例如一般对于早晚功课啊，大悲咒、十小咒、般若心经，这个都可以离开文字而念得出来，都叫做诵。那么完课的阿弥陀经也能念得出来，不用看文字，那都叫做诵。所以按照文字说明啊，对着经文看着念，那个叫做读，离开文字背得起来，那就叫做诵。可是现在一般的习惯性啊，只要是在佛前读经，通通都叫做诵经了啊。这是约一般的习惯讲，也没有什么关系。不过照文字的解释呢，对着文字念叫做读，离开文字能够背得起来就叫做诵。所以读跟诵啊，有这么一点不同。受持，受，领受在怀啊。这就是信心，有信心把这个法华经所说的这个高深的道理能够接受在心里啊，有信心，那就叫做受。持啊，念念不忘的意思啊，念念不忘在心中啊，这就叫做持。所以受持啊，就是啊，领受在怀，有生信心，念念不忘，那就叫做受持。并不是说对着文字读而已啦，而他能够时时刻刻啊，深深有信心啊，那么念念不忘，这个就叫做受持之责。责就是指这个依法修行的人啦啊。下面是加以解释，为内以圆观更加读诵，如高住活，这是说解释它的意义，内指内心，内心用原教的一心三观的修法，修三指三观，那么就前面所讲的这个三观的意义啊，空假中三观， 内修三观，外加读诵，啊，再跟加随喜读诵的功夫，这好像啊，如高柱火，这是比方，啊，好像用这个高就是油了，啊啊，这个点火的油，啊，比较凝结、比较硬的油啊，就是高，啊。那么火必定要有油才能燃得起来呢，现在用油膏来帮助这个火势，那么这个火当然就更猛了。那么这个火呀，比作修观、修圆观，膏比作读诵啊，更加读诵好像用油啊帮助这个火势，油多火就更猛了，啊，这个就是以读诵啊来帮助修观。智者大师前进慧思禅师在大苏山的时候，就是修这个法华三昧，啊，依法华的修法，修三止观、一心三观，同时修法华忏、方等忏。那么方等忏里面要读诵法华经，那么每天拜忏，其中就要有读诵法华经的一段。那么因此经过两个七日，啊，这样子用功修行，经过两个七日，有一天正在读诵的时候读法华经，法华经读到第六卷，药王菩萨本视频，啊。说这个药王菩萨过去是啊，做一切众生喜见菩萨的时候，啊，燃身供养，啊，那么说十方诸佛现身赞叹，他念经文读到这个地方，经文就是世真精进，世名正法供养如来，智者大师读到这个地方啊，突然之间入定了，啊，在定境之中啊。听见灵山一会儿俨然未散，看到释迦牟尼佛还在灵山灰山啊说法华经，灵山一会儿俨然在前啊，他亲自看到释迦牟尼佛还在说法华经，亲自听到佛说法华经，出定之后啊，就得到初旋陀罗尼，得到无碍辩才。所以慧思禅师赞叹他说，挥炉莫正，挥我莫失，他说这个法华三昧不是你这么勇猛精进啊是不可能证到的，您证到这个法华三昧不是慧思禅师这个过来人啊，别人也没有办法分别的，所以挥我莫失啊，不是慧思禅师别人是没有办法判定他所证的境界的，所以慧思禅师就跟他说，你所证的就是法华经所说的第一个旋陀罗尼啊，那么从此你得到无碍辩才，就是有一千个文字之师啊同时来问你，你都能够如平泻水的一大夫啊，显示智者大师的无碍辩才，从此之后啊他的说法就能够一句之中啊说出无量的道理来，因此他只讲妙法莲华经五个字的题目就讲了90天，由他的弟子张安尊者笔记起来，就成为现在流行的妙法莲华经选一，简称就是法华选一啊，那么这就是所谓九旬谈妙啊，90天讲妙法莲华经五个字的题目啊，那么如果没有无碍辩才，怎么能够讲那么多的道理出来呢？只五个字而已啊，成为一部大书，20卷之多。那么由此可见呢，读诵佛经、读诵大圣经典，真是能够使人大开元节啊，得到禅定的功夫，能够得到三昧。智者大师就是个明证，那么从古以来读诵大圣经典得到啊得到三昧的，当然还有很多位的 啊，高僧大德。那么由此啊，佛法流传到中国以后，普遍到一般的学佛，无论在家出家的人，都注重读诵经典，就是受到这一类的啊这个道理的影响啊。就是禅宗也提倡读诵《金刚经》，可见这个读诵之重要了啊。那么一直流传到现在，普通一般修学佛法的人也离不开读诵《大圣经》了。那么这是第二，读诵品。我前面说过，这个四教仪啊，是根据张安尊者的八教大义来的。那么他这个五品的文字啊，也是根据八教大义里面呢，把它少做修饰一下，变成现在的文字的。例如这个读诵品啊，八教大义的原文就写作：是以圆觉观心，修行五回，更加读诵善言妙意，于心相会，如高诸佛，是时心观一明，名第二品。这是八教大义的原文。那么这一对照就可以知道哦，他这一段文是出在八教大义，一点不会错，只是文法稍微变通了。八教大义里面每一品啊，都说修五回啊，前面所讲的忏悔随喜等等啊。不过四教仪啊，他就把它总合起来，在随喜一品最后就总结说：下去诸位直至等觉，总用五回，更不再出，历史可知。用这一段话呀，把后边一品一品都要说修五回的话，把它简略掉了，把它浓缩下来啊，这样是很好的。不过这个看的人啊要懂啊，假如看的人只是在随喜里面看到这一段文，后边没有这些道理，他把它忘掉了，那么每一品都要修五回的意思啊就显现不出来了。所以这个八教大义里面，他每一品都这样写的，都是写修五品啊，修五回。那么这是读诵品。第三是说法品。说法品啊，在八教大义的原文也是接着就写说：是以真凭圣心修行五回，更加说法，转其内结，导力前人，以广济故，化功归集，心备圣前，名第三品。这是八教大义的原文。那我们再对照四教仪下面说法品，看着这个四教仪的原文。三，说法者，经云：若有受持读诵为他人说，内结转圣，导力前人，化功归集，心备圣前啊。那么这个文字对照这个八教大义，显示他也是从八教大义里面呢，稍微修改一下文字，修改一下啊。这个以真品就是要从第二品真到第三品啊，以殊胜的勇猛精进的这个修行的道心，进一步修行五回。那么这个话在八教大义里面就显明的说出来，但是这个四教义里面因为前面已经总说了，这里就不必再提了。那么再增加说法，转其内结再加说法呀使这个内心的体解大乘佛法的这个道理更为显明。说法就是讲给人听啊，所以导力前人啊。那么不过这个八教大义里面他没有一一引证经文啊，不过这里就四教仪就引证经文说：经云，若有受持读诵为他人说，这也是分别功德品。分别功德品读诵受持之后有很长的一段文，
然后才说到第三品，一开头就说若由受持读诵为他人说。受持读诵啊，是承接前面第二品来的，为他人说是说法，这才正是属于这一品啊，就是第三品说法品。读熟呢，熟能生巧，所以就要说法，把自己懂得的道理呀、讲给别人听啊，这样子啊，所谓教学相长啊，自己努力学习讲给人听啊，能够增长自己的这个体解的这个道理。为他人说就是讲给别人听啊，那么经文就是为他人说，这一句最主要只属于第三品啊，那么其他还有很多文字啊都可以从略。内解转胜，这就是八教大业的内解转胜，完全一样的文字，内心的体解啊，修一心三观，对原教的道理更为明白啊，所懂得更为熟深更彻底。那么用这个道理再讲给人听，道立前人，这也是八教大义的原文，一个字没有动。导领导，立是立一，前人就是指听法的人，说法必定要有人听啊，听法的人就是前人了。领导听法的人，使他得到佛法的利益，所谓释教利息啊、虽然讲给别人听好像是给别人的利益，自己有没有利益啊？自己照样有利益。所以说化功归己，教化众生有功德，这个功德还是归于说法的人的，所以叫做化功归己，说法的功德还是归于你说法的人啊。别人听法固然是得到利益，而你说法的人呢、教化众生所得的功德还是归于你自己的，所以叫做化功归己啊。心被圣前，这个内心修观的功夫啊，会更熟胜，超过前面的第二品。八教大义就写作功倍胜前，功是功夫，修行的功夫，修行的功夫更胜前面第二品。八教大义叫做功倍胜前，四教仪叫做心倍胜前，就把那个功字改上心字，比如说内心修观的这个熟胜境界啊，更胜过前面的第二品，道理是差不多的。功倍胜前，心倍胜前，道理都可以通。倍是加倍，加一倍啊、前面假定有三分，到这里就有六分了；前面假定有五分，到这里就有十分了，加一倍啊、显示这个内观更明啊、功德更胜。这是第三说法品。第四叫做兼行六度啊，以随喜读诵说法这三种为根本啊，那么然后啊进一步学习修六度，这是菩萨道啊。那么看这个第三说法品就可以知道啊，讲经说法也是修行，讲经说法是修行，听经也是修行啊。有人呐、不想听经，他只要拜佛念佛或者是打坐修观，他说我没时间了，我没时间听经，哦，我有打坐，我有修观，或者是我要念佛啊，我没有空。他不知道听经也是修行啊，并不是一定要 在哪里念佛或者是打坐才是修行，听经也是修行。因为修行的目标啊，就是要使这个身口意三业清净。不管你修什么法门，在我们六道凡夫初学修行啊，第一步就是要使这个身口意三业清净啊。第一步要做到身口意三业清净，不管你修什么法门，用意都是一样的。那么由此可以知道，我们在听经的时候啊，坐在讲堂里听经，在这个听经的时间，不管你听一点钟、45分钟、50分钟，在听经的时候啊，你的身口意三业必定是清净的。身规规矩矩坐在这里听法啊，当然也就不会去做三道营，身也清净。那么在听经的时候啊，嘴巴就要念闭口真言，你们不要跟我抢着讲啊，我在讲你们也要讲，那怎么办啊？这个经就没办法讲好啊。所以在讲堂里啊，只有法师开口讲的机会，那么听的人呢、啊，通通都要规规矩矩的坐在哪里念闭口真言啊、不能说话。那么你念闭口真言不说话，当然你的口业就清净了啊、不会去恶口、两舌、妄言、其疑，这口是恶业啊，你们都办不到。在这个听经的时候你们都不会办到。我们只在听经吗？在听经念闭口真言啊、嘴巴都要闭起来啊、都要用耳朵说话，耳朵听啊、那么你哪里还有时间去造口业啊？当然就不会造口业。那么由此你的口业清净啊、那你的依地呢，听经必定要用心听啊。假如你坐在这里听经，心里打妄想，回家去了，想东想西了，在家人或者是想你的家庭事务啊、或者是想家庭眷属，打妄想的话，当然异地就很难听经了。不过既然有心来听经啊，也不是来看戏，也不是看电影啊，当然你会很用心的，辛辛苦苦跑到这边来听经，坐的是冷凳板啊，也不是沙发，并不好受。假如不规规矩矩的听，那你得不到佛法的利益，那不是空辛苦一堂吗？所以我相信凡是有发心听经的人啊，他总是能够好好的用心听。假如他全神注意的在听经，那么他的意地就不会有贪嗔痴啊。啊，你用心在听经，你还起贪心吗？啊，你用心在听经还会发脾气吗？这个时候你没有发脾气的机会，我也没骂你啊。哦，假如我来骂你，你可以发脾气，我没骂你，那你好好听法，我都是在说佛法啊。那么既然你在听法，那你也发脾气的机会也没有了，那么当然就没有嗔恨心。听经就是开发智慧啊，听佛法智慧就会开，听经开智慧，当然愚痴慢慢也会消失了。最起码在听经的时候，你这个愚痴心的种子啊，扶住不起现行，因为你在修学佛法啊，那么这样子开发你的智慧啊。会听经的人啊，别不一多了，他只要得到一句啊，一生受用不尽。只要得到一句，一生受用不尽。别说是说翻了，就是平常讲话随便讲话，假如你会听小的听的话，那你这一生就受用不尽啊。我在17岁到狮头山圆光寺去学习佛法，刚刚住在寺庙里，小孩子心理浮动啊，当然将来的前途如何谁也不敢担保啊，因为我从小啊都很认真很规矩。那么因此刚去没多久啊，寺里70-80个人可以说是10%99%都在赞叹我，都在阿罗哇，都在赞叹我。 当然我心里很高兴啊。有一天呢，正月正在下雨的时候，那个时候雨啊很多，正在下雨的时候啊，因为那是农产了，大家都要农作，下雨天做什么呢？背头刀，背头刀。为什么背头刀啊？把这个种子剥下来啊，要种它，要送去种啊，利用这个下雨的机会啊，背头刀啊。那么大家都在背头刀了，那当然我也在工作，也跟着大家做。那么大家都在俄罗瓦赞叹我，说我的好话，那我真是笑嘻嘻的，好高兴的。可是其中有一位老菩萨，他不赞叹我，他说你们都在赞叹这个小孩子，他现在是枝棒还没长成呢，枝棒长成了，砰，飞走了，有什么用啊？过去我们这里养了好几个小孩子，就是小孩子到那边去长大的了，他这样说了，不要听错啊。十几岁小孩子到那边养大的好多啊，不止一个，三个五个了，不晓得多少了，历史好久了嘛。那好多养大了，长大了，他都枝棒长大这个硬了，砰飞走了，一个都没有啊。那么他认为我将来长大砰也会飞走的，他说你赞叹他没有用啦，将来他还是会飞的，我比较了。这一句话我听在心里受用很大，大家都在赞叹我，只有他说这个话，我不但没有生气啊，而且我觉得很大受用。好，这一句话说出来之后，我听在心里，将来我不飞，万迈不飞，我就做给他看。他说我会飞走，我就做给他看。我就从洗厕所、洗一号、扫地啊、当灶客这些苦差事，一一做到上面啊，做到当书记啊，当知客，最后还当到首座啊，我还没受戒就是首座和尚。那个时候大行法师到狮驼山，他就说我，他说你没受戒就当首座，那你受了戒当什么呀？我说当住持啊。实际上我还没受戒就当了住持了。那么我从狮驼山圆光是从这个第一号一直做到当住持啊，我就是不飞，其他的都飞走了，跟我同班的都飞走了，就剩下我一个不飞。我为什么不飞啊？就是那个老菩萨帮助我。好的，他说那一句话，假如没有那一句话的话，我可能也飞走了。所以这个不但是听法有利益，你平常在听人讲话，假如你用心听啊，只这一句话你就受用不尽。假如没有那个老菩萨说我这一句话的话，也许我在中途就飞走了，飞走情况就不一样了，掉到哪里去不得而知了，也许会掉到大粪坑里面去哦。所以他这句话使我得到很大利益，我就是要飞，我要当住持，当了退居老和尚才走啊。我25岁当住持，29岁就是退居老和尚啊。那么从此之后我总然是飞了，但是我一屋坐满了啊，规规矩矩的坐下来啊。后来这个老菩萨他也不知道，他们无意中说了这一句话呀，给我得了这么大的受用啊。后来我说给他听啊，他才想到当时他曾讲这个话，无意中讲的，不是有心的啊。可是我得到受用很大，所以说者无意啊，听者入心。那么这个无意中听话尚且能够得到这么大的利益，何况真正的用心听法呢？当然不但是身口意三业清净，只要你得到一句佛法，你这一生就受用不尽。所以这个听法的时候就是修行，功德很大。你坐在这里50分钟，就是50分钟这个身口意三业清净，这50分钟的身口意三业清净的功德就不得了啊。古德说，静坐一须臾，慎坐恒沙七宝塔，宝塔毕竟化为灰，一念心境成圣觉。这是赞叹打坐，静坐一下子，短短的一念的时间啊，就超过你做恒河沙数的七宝塔的功德，因为那都是有相的啊，有漏的啊。宝塔最后毕竟都会变成成灰啊，都会消灭啊。一念心境成圣觉，只这一念心境的功夫的功德啊，这个种子种下去，将来成佛就有这一念。所以这个听经，只要你一句佛法入心，从此就得大利益。 啊，也许成佛就有这一句来。所以听法的功德很大，不要以为我没有空啊，啊，我要念佛呀，或者是我要拜佛呀，我不听经，这很大的错误啊。听经就是修行，听经是修行，说法也是修行啊。那么讲经说法的人呢、啊，他讲的时候就是修行啊。所以真正发心修学佛法的人呢、啊，有因缘就讲，没有因缘自己修行，一样是都在佛法里面下功夫啊。有人说中国佛教啊都是用嘴巴讲，没有修行，我认为这个话不大正确，因为明明说法是修行啊，你怎么能说他只用嘴巴讲？不用嘴巴讲，难道用鼻子讲吗？啊，这是讲也是修行啊，啊，只要你说佛法就是修行啊，所以这个第三说法品啊就是修行。那么前面随喜、读诵、说法这三品就是天天做、时时做啊，碰到因缘就做啊，念念不忘。那么第四、第五这两品啊，就是修六度了，行菩萨道啊。那么第四品呢，先坚行，叫做坚行六度。为什么叫做坚行啊？因为他随喜、读诵、说法三品的功夫还没有纯熟，这三品功夫还没纯熟之前呢，他主要的目标啊要摆在随喜、读诵、说法这三品上努力进修。等到这三品都完全修成修了，才能专做修菩萨道的六度万根。